矮脚虎汪英双手擎住宝剑，对准了胡延灼的这个前胸，他大喊了一声扎。他这一喊扎呀，双边将胡延灼俩眼一闭，心想完了，这正是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，我胡延灼身为大将，应当死于此处。从心里边讲，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，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丁的手下，我死得有点窝囊。他把眼睛闭上了，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，他把眼睛又睁开了，一瞧啊，矮脚虎汪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。嗯，你倒是扎呀啊！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了。哎，扎还不容易吗？一使劲儿，这剑就进去了。不过我不能扎呀，我告诉你胡延灼，就请我本意来讲，我何止要扎死你，我想把你剐喽，我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拉零碎喽，那才解我的心头之恨呢。但我是梁山上的好汉呐，国有国法，我们山有山规呀。我们的大哥宋江跟我讲了，对你这个胡延灼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，说今儿个要把你抓住之后啊，就得把你放喽，因为呢他们想求你上梁山，今日不通再等别日，我既然把你捉住了，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啊，算你小子命大，今儿个不该死。我可告诉你胡延灼，今儿个把你放了，你可加着点小心，别让我们再逮住你，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，那可就不放了，非杀你不可。说到这里，矮脚虎汪英就转到胡延灼的身背后，他把宝剑一擎，啪啪啪，把胡延灼的绑绳就给挑开了，挑开了，把宝剑还给扈三娘。老婆子，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，走吧。一掌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两个人一起搬鞍人当上马，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龙兵，啪，一起都走了。他们人一走，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寞寞，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延灼。胡延灼站在这里老半天，他看了看四外，什么人都没有了。胡延灼心想，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，他既然把我捉住了，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？真就像宋江说的，他想希望我入伙，也有这种可能。哼哼，宋江，你这是擒而又放，妖买人心呐、啊！想以此让我胡延灼归顺你梁山，谈何容易？你不放了我吗？放了我，我就回城，我继续再跟你作战。胡延灼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，搬鞍人等上了马，双鞭门背后一插，啪，马上加鞭，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，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，在东城门这儿带住司江，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。城上门军一看，哎呦，胡延将军您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快快开城，您等一会儿。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，转身上了城头了。胡延将军等着，我们这就给您开城。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，把城门开放。胡延灼催马进城，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， 有从人把马接过去，胡彦卓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，来到大堂上，刚一进这个大堂口，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，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，胡彦卓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，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，绷腿绳一刀喷灯就把胡彦卓给绊趴下了。胡彦卓趴到地下之后，旁边过来刀斧手马肩偷拢二背，把胡彦卓给捆上了。胡彦卓一看，啊，就是何意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，把他给我押上来。是，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彦卓就推到大堂之上。胡彦卓抬头往上一看，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。知府大人，因何把我捆绑起来？
哈哈，胡彦卓，因何把你捆绑起来，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今天在两军阵上，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，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，你追赶他，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？嗯，你是怎么又回来的？给我从实招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
咱不说过吗？双鞭呼彦卓落马之后，呼彦卓身后跟着有四五十匹保护他的骑兵啊。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，他们一拨头跑回来了，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，呼彦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，我们跑回来了。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，马上吩咐四门紧闭，严加防守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胡彦卓又回来了，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。知府一听，心里边他就琢磨，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？也没捆也没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，心地狡诈，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，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，他回来炸城吧。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，要把胡彦卓活捉。胡彦卓心里没病啊，所以他往里走，现在被绑上了。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？胡彦卓说，知府大人，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，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，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，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，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，绳捆索绑之后，王英举剑要杀我，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。据他所说，宋江有话捉住我，要不我放了。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，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，我焉能跟此辈为伍，故此我执意不听。尽管如此，这王英他也给我挑断了绑绳，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，莫向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。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。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，胡彦卓，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，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。你说的多好听啊，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啊？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？啊？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？别忘了，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3000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，他们对你记恨在心，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？啊，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？
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吧。嗯，分明是一派胡言，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，里外相合，攻破我的青州，我焉能容你？两旁人来，给我推出衙门口外，枭首问罪。是。两旁众衙役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，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，一边高声喊呐：“知府大人，我胡彦卓心可对天，我忠于大宋，我冤枉！”喊着冤枉推出去，把胡彦卓往外一推。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目，这张孔目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，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：“知府大人，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。”“怎么呢？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呢？”“知府大人，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，如果有诈的话，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。再者说，知府大人，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，咱们城中可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，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，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？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，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，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，如果梁山攻城紧急，一旦城池攻破，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啊。从此记忆，我觉得这胡彦卓不能杀。不对呀，那样性命难保，要把胡彦卓放回来，他做内应跟外边联合起来，我们不是性命更难保吗？知府大人，以我看这是梁山的计策。什么计策？这就叫隔离反间之计。他故意的把胡彦卓捉住之后又把他放了，放回城来，肯定知府大人您对他产生怀疑，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，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。嗯，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。好，要这么样的话，那我就把他放回来。对，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，不过多加观察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。对对对，来呀，把胡彦卓给我放回来。慕容知府一声令，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。胡彦卓回到了大堂之上，双膝跪倒：“知府大人，你饶恕了小人了。胡彦卓，按说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，但是张孔目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，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，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胡彦卓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，这也无功有罪呀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两旁人来，给我打他40板子。说了一声打40板子，把胡彦卓摁到大堂上，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。40板子打完之后，给胡彦卓去掉了绑绳。胡彦卓报恩拱手，多谢知府不杀不斩。哼哼，胡彦卓呀，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，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，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，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，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。胡彦卓说：“多谢知府大人。”胡彦卓站起身来，心中暗想：
梁山人你们好狠毒，的确你们用的这是借刀杀人之计呀、啊！把我捉住之后又把我放回来，使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。但是胡彦卓又一想，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凭什么就怀疑我？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，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，哪有这样的上级呀、啊？啊！胡彦卓这一肚子气，说不上恨谁了，但是胡彦卓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，我得想尽一切办法，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，献给知府，让他知道我胡彦卓是忠于大宋的，我没有背叛朝廷，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。胡彦卓下了这个决心了，由在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，又查点他的三军。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3山人马和梁山的楼兵连连的攻城，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，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胡彦卓安排固守防御，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，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。胡彦卓由于挨了40板子，身上有棒伤，不便出征啊，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着城池，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。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，希望朝中能来救兵，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。胡彦卓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。这正是本月的中旬，明月当空，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白。胡彦卓在城上四面转圈，观察城外的地形。他观察城外的地形，主要担心的是怕宋江他们困城。现在宋江有6000来的人马呀，如果他要把40城门都给堵住的话，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。所幸呢，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，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。胡彦卓心里边想啊，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？他的兵马不足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，胡彦卓轻微的一笑，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！啊，他光在一面攻，这个城就不易攻破。但愿你老这样子，如果老这样的话，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，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。虽是这么想，但是胡彦卓也担心宋江不定哪一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，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，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，找到一个好的地方，在城外驻扎几车人马，不让宋江形成包围之势。这天晚上天交2更左右，胡彦卓正在那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营情况，旁边有一个军卒跑到胡彦卓的跟前禀报：哎，启禀总管，那边啊可能是梁山的头在城外查看咱们的地形呢。是吧？在什么地方？您看，在东城那边。我去看看。胡彦卓紧跟着这个报事的军卒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，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，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，是个土岗，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，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，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3个人。借着月光，胡彦卓可以看清楚当中那个人骑着一匹白马，身上穿着大红袍。胡彦卓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，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，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，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，这种颜色 在月光下看不太准，是胡彦卓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，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，这个头这宽窄他看出来了，是矮脚虎王英。胡彦卓不看见王英还则罢了，一看见王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，心想好小子，就是你弄的，让我进城之后好悬没把脑袋掉了，还挨了40板子。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，哦，这是夜探地形啊。别说宋江没想到围城，他想到要围城了，他在这面居高临下看看城外的地势，他想要往这边派兵，要困我的青州。胡彦卓又往山坡下边瞧了瞧，山坡下边没有人马，这是就他们三个人，银夜之间借月光偷偷的到这儿查看地形来了。好啊，你们被我发现了，我马上下城开开城门，我带着200轻骑飞快地跑到山岗之下，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。对，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胡彦卓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。就是这样做。胡彦卓想到这里，低低地传命令，来呀，准备200骑兵，马去伦陵，身带弓箭，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。是，这边下城准备，胡彦卓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，有人给他牵过这匹天行马，胡彦卓搬鞍上马，把马铃铛摘下来，双鞭手中一轻，告诉文军轻轻地把城门开放。文军轻轻地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，胡彦卓点击的这200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。这200骑兵身背弓箭，手持破刀，也都是马去伦陵。胡彦卓一摆手，不要出声音，跟我来。200人跟随着胡彦卓纵马出城，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。胡彦卓这阵贪功心盛，恨不能的马到跟前捉住宋江，或者是捉住那王英，不管是捉住谁吧，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。胡彦卓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了，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，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，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。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地在山岗上观察地形，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。胡彦卓一想，这是天助我也，该当我立功。他在头头催马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。他一瞧啊，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，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。胡彦卓双腿一较劲，这匹马加开了速度，咔咔咔咔咔，顺着小路奔山岗这就冲上来了。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，胡彦卓只觉得马蹄一发软，哦，哭突，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。胡彦卓掉进陷坑里边了，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，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。怎么回事啊？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勾镰枪手，这勾镰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，现在都用上了。这勾镰枪勾住马腿，噼里啪啦，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。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往回就跑。刚跑出没有多远，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，就过来几百梁山楼兵，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这200骑兵给包围了。里边是步兵，外围是骑兵，步兵都是勾镰枪手。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，一个个带住缰绳，谁也不动了。这些梁山的楼兵喊：“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废绑，谁要敢动的话，就砍脑袋啊！”200骑兵一个个都听话，由打马上全下来，全都被了绑了。200骑兵被绑了。此时的双鞭将胡彦卓，由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，也倒剪二臂，绳捆索绑。
胡彦卓被绑上之后，心里边才明白，我中了人家的计了。宋江在这山岗上观察地形，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，诱我出城啊。我还是名将之后，我什么名将之后，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。嗯，看来我是贪功心切，把宋江给低估了。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，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。胡彦卓被捉了，宋江跟矮脚虎王英，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，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，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。什么叫行座？就是那大马扎，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，行坐在树林子里边摆好，宋江就在这坐下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把双边将给我带过来。”双边将胡彦卓被推到宋江的面前，宋江站起身来，冲着胡彦卓抱腕拱手，作了一个揖：“胡彦将军，你受惊了。”宋江亲自走到胡彦卓的跟前，给他把绑绳松开。绑绳这一松，胡彦卓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，心想，我是两次被擒的，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？啊，你因何给我松绑？胡彦将军，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？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，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胡彦将军你放了，放你回城之后，胡彦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。今天胡彦将军银夜之间又来捉我，带着200名骑兵，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。我考虑到胡彦将军的处境，哪怕漏掉一个骑兵，再给慕容知府送信，恐怕胡彦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。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，你若不信，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说到这里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，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，怎么害得他家破人亡。宋江说：“胡彦将军，我若把你放回城去，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。”胡彦卓听到这里半晌无言，心中暗想：“也罢，国无秋生路，逼我上梁山。”